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4月25号星期一，以下是国际新闻。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和国防部长奥斯汀星期日在基辅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外交部长库列巴和国防部长列兹尼科夫会面，这个是自从俄罗斯2月24号发动对乌克兰战争以来访问乌克兰的美国最高级别的官员。另一方面，美国的高级官员说，美国外交官这个星期开始返回乌克兰，先回到西部城市利沃夫，最终返回首都基辅。美国国务院的一名高级官员说，这个是为了强调美国对乌克兰的承诺，他们将会寻求尽快让美国的外交官重返驻基辅的大使馆。外交官返回乌克兰被视为在俄罗斯炮轰基辅两个月之后，这个国家开始出现了一些安全的景象。美国资深官员还说，美国将为乌克兰应对俄罗斯入侵再提供7亿1300万美元的军事援助，使到自俄罗斯发动对乌克兰战争以来，美国对乌克兰的全部军援达到近34亿美元。在星期二，美国和几十个北约盟国将会在德国商讨乌克兰局势和满足乌克兰长期的防御需求。美国国防部一名高级官员强调，这个不是一次有关乌克兰加入北约的会议。法国总统伊曼纽尔·马克龙星期日在与极右翼对手马林·勒庞的总统大选决选当中获胜。两位候选人持有截然不同的观点，不单止在国内问题上，而且在法国、在欧洲、北约和世界其他地区的作用上也是这样。马克龙在获胜感言当中表示，这个国家的很多人投了票给他，不是因为他们支持他的想法，而是为了将极右翼人士排除在外。他想感谢他们，并且知道他在未来几年欠他们一笔债。内政部星期一公布的最终点票结果显示，马克龙赢得了 58.55% 的选票，勒庞赢得了 41.45%， 这个比五年前两人的较量结果差距更少。选民弃权投票率高达 28.1%， 使到这次大选成为自从1969年以来投票率最低的一次法国总统大选的决选。美国总统乔拜登在推特上向马克龙表示祝贺，说他期待着与这位法国领导人继续密切合作。其他欧洲领导人都表达了良好的祝愿。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用法语在推特上说，他相信他们将会共同迈向新的共同胜利，迈向一个强大和统一的欧洲。这个是马克龙与勒庞第二次在法国总统大选当中对决。五年前，当马克龙与极右翼候选人竞选的时候，他是一个承诺变革的新人，现在他是一个众所周知的人物，在处理环境和经济等问题的时候，选民对他的评价褒贬不一。这个是勒庞第三次竞选总统，他软化了自己的形象，强调了生活成本问题，并且回到了以前的立场，比如呼吁禁止在公共场所佩戴穆斯林头巾。勒庞和马克龙在上个星期三的唯一一次辩论当中，就国内和外交政策提出了截然不同的立场。勒庞希望远离可再生能源，减少法国在欧盟和北约等机构的参与。缅甸军政府下的一个法庭推迟了对前领导人昂山素基的一项判决。在去年军事政变当中被解除国务资政职务的昂山素基，因为一项贪污罪名原定星期一被判刑，他可能被判处15年监禁。军政府还指控昂山素基犯有煽动罪、贪污罪，并且违反选举法和国家保密法，如果被定罪，他面临的监禁可能超过150年。到现在为止，昂山素基已经被法庭裁定违反进口条例和新冠防疫规定，并且被判处6年监禁。他否认所有指控，目前并关押在一个秘密的地点，不能够见外人。军政府采取措施限制有关昂山素基的消息，包括禁止他的律师向外界评论有关的案件。国际社会普遍说，缅甸军政府对昂山素基的审判是一场闹剧。军政府反驳说，独立法院正是依照合法的程序处理相关的案件。 日本製藥公司岩野二製藥株式會社星期日說，根據新的數據，該公司的一項實驗性的治療表明可以迅速清除導致新冠的病毒。岩野二製藥株式會社在一份聲明當中引用該藥第二和第三期臨床試驗的以 B 期結果，說開發編號為 S217622 的新藥證明了傳染性新冠病毒的快速的清除。該公司對這種抗病毒的藥片有著全球性的期望，目前正在接受日本監管機構的評估。星期日公布的新冠病毒疾病的研究結果顯示，治療組的12個新冠症狀的總得分沒有顯著差異，雖然藥物的綜合評分改善了5個呼吸和發熱的症狀。這家藥廠在3月份表示，將在美國政府的支持下，在全球範圍內展開該藥的第三階段的臨床試驗。近一個月以來一直試圖封控奧密克戎變異毒株的疫情的上海當局，開始在很多居民樓外搭建圍欄，這個引發市民對封城措施進一步的不滿。上海自從3月底開始部分，4月1日起開始全面封城，身著住危險品防護服的工人用約2米高的綠色圍欄封堵小區入口和整條街道的視頻圖像在網上瘋傳，這種做法促使居民提出疑問和埋怨。路透社報導說，有居民在微博上埋怨說，用鐵圍欄將人好像是牲畜一樣圈起來，太不尊重裡面的人的權利，還有人指責這個是火災風險。有視頻顯示，有些人試圖拉倒圍欄，還有很多居民從露台上對搭建者喊話阻止。很多這樣的圍欄搭建在被定為封鎖地帶的居民區，這個意味著在大樓裏面至少有一位陽性的感染，所有的居民不准離開家門。報道說，目前還不清楚當局為何是強制搭建圍欄，不過網上流傳的一個地方政府的公告說，需要在一些地區實施強制隔離。報道說，目前沒辦法獨立核實該公告和其他視頻圖像的真實性，但是星期日在上海中心地帶的一條街道上親眼看到綠色的圍欄。上海當局報告4月23日有39例感染病毒死亡，是這次疫情爆發以來報告最多的死亡人數，此前一日是12例。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告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近期上海封控措施引發的亂象備受國際社會關注，事實上，除了上海，中國多個省市的居民亦都深受極端抗疫措施所困擾。當局堅持動態清零是最佳方案的同時，有權威學者高姿態唱反調，除了呼籲停止封城，亦都認為對抗病毒要因地制宜。但是有觀察人士說，中國基層官員的質素是導致有關建議難以落實。下面是美國之音地區記者高峰從香港發來的報導。
過去幾個星期，上海為了達到社會面清零目標，持續調整政策。4月22日起更展開所謂的攻堅九大行動，包括開展社區管控行動，最大限度減少人員流動聚集。其中封控區嚴格實施足不出戶、服務上門的要求，由專人為居民提供物資。管控區嚴格實施人員不出小區，防範區人員不可以流動到封控區和管控區。另外會開展檢測篩查行動，採取分區分級檢測推進模式，封控區每日開展一輪核酸篩查，管控區就採用每3日一次抗原和每2日一次核酸檢測的組合篩查方式。嚴厲的管控措施影響到上海人的日常生活品質。紐約時報20日的報導說，目前市內已經出現糧食供應短缺，有居民更由於未能及時就診而死亡。國際社會關注上海的封控措施是不是會持續下去。當局最新的說法是，目前來講，上海的疫情防控已經出現積極向好的趨勢，相信只要堅持動態清零總方針不動搖，正常的生活就會早日到來。如果上海實現社會面清零並不斷鞏固防控成效，就可以根據三區劃分相關要求，逐步分批有序開放社會面人員流動和生產生活， 直至完全恢复常态。作为中国最大城市，上海封城举世关注，但是其实采取封控措施的省市遍布全国，只是部分城市国际影响力有限，加上当局封锁信息，具体情况不为外界所知。不过从16日透过微信公众号发表的一篇文章可以看到端倪，以哪些发不出声音的地方为题的这篇文章重点提到吉林，并引述3月底网上一段视频，说松原市一名货车司机由于高速公路封闭被困车上20多日没吃东西，最后猝死在车里面。4月初长春有居民在业主群入面号召进行敲盘行动之后，被当局拘留7日，并且被处以罚款，理由是意图向政府施压。文章表示，吉林整个省封城造成的人道灾难仍在持续。网络上最新流出的长春居民微信聊天音频，听到有小孩饿到大喊，有家长就埋怨说食物早已运送到楼下，但是就无法拿到手。文章还提到，已遭封锁2个月的黑龙江小城绥芬河，有新冠患者冒用家人的核酸阴性报告去到政府医院看病，导致疫情在县城扩散。接诊的医生作为直接负责人，要戴着手扣脚镣在医院做体检，由于不堪受辱，用牙刷割脉自杀。云南的瑞丽就被作者形容为最惨的城市。文章说，过去一年瑞丽先后经历9次封城，沿边村寨每个村口都设置了关卡严禁出入，很多村民已经有将近1年没出过门。在这段期间，居民做了几百次核酸检测，但是直到现在仍然动弹不得。接受美国之音专访的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原医疗救助部部长任瑞红表示，他的家乡安徽淮南市亦正面临困境。
淮南市经济基础就很薄弱，现在就造成了很多的人其实是生活是很困难的。
任瑞红说，淮南的经济基础薄弱，现在造成很多人生活很困难，但是大家都没有听说过他们有对外发出声音，亦都没什么人关注他们。其实当地的疫情是很严重的，据讲上海不少人本来检测结果是阴性的，但是一过到来淮南一检测就是阳性，所以造成小规模扩散。淮南市的基础医疗系统非常差，老龄化非常严重，很多老人如果物资供应不上，如果发生次生灾害，例如有其他疾病没有办法就医的话，情况就会变得很差。加上淮南本身就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小城市，没什么人会关注它，也都没什么资源，在这种情况下只好自生自灭。据中国财新周刊统计，目前全国有20多个城市处于封控状态。纽约时报分析说，上海对抗 Omicron 疫情的教训令到全国各地的官员引以为鉴。人口約240萬的安徽芜湖市，只是因為市內出現了1宗新冠病例，當局就展開封控，要求居民足不出户，還要每日進行病毒檢測。有評論認為，過去1個月上海分區封控構成的亂象，嚴重影響中國的國際形象。身在美国的任瑞红表示，他身边的美国人对于上海粮食供应不足等状况感到匪夷所思。
没有办法跟这些美国人来解释为什么在这样一个国家还会。
任瑞红说，很难向这些美国人解释为什么在中国会发生饿死人的情况。他只能够向他们解释，中国的官员很无能，不能够好像美国那样将老百姓的生命放在第一位。任瑞红认为，成功举办冬季奥运会又好，航天员升空又好，其实对于美国人来讲，都不及一个90岁老人能不能够在疫情期间吃到饭更加重要。虽然官媒继续为政策护航，重申躺平没出路，只有动态清零才是最佳方案， 但是民间抵制情绪不断升温，上海连日来都有居民以标语和上街等方式宣泄不满，就连国内一些权威学者亦都高姿态提出异议。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等专家近日在科学期刊《国家科学评论》发文表示，中国不能长期维持动态清零，需要有序重新开放，等社会和经济发展恢复正常，并适应全球重新开放。他说，快速抗原检测是社区检测的首选，所需要的人力物力亦都较少，更加可以及时发现传染源头。钟南山的文章先后被搜狐、网易、腾讯等中国媒体转发，但是据了解其后遭到删除。全国人大代表、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院长刘小兵19日在微博上发文，就防疫工作提出建议。刘小兵说， Omicron 病毒潜伏期已经缩至3到4日，但是当局仍然照搬以往的一套。他呼吁缩短封控期，停止一人确诊封晒全栋楼、全个小区甚至是封城的过度防疫做法，避免加剧恐惧心理引发大量人道主义灾难，又建议赋予给下层决策者因地制宜的权力。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前高管任瑞雄对美国之音说，中国基层官员倾向于一刀切，令到抗疫的效率大打折扣。
上海的一个小区你把它封起来，它里面可能很多有本地人、有外国人。
任瑞雄说，上海的一个小区一旦封锁，入面可能住了本地人、外国人，又或者是外地的打工者，但是在他自己的乡下，一个小的三线城市，你封了一栋楼，入面就只得本地人，可能栋楼本身就是整间公司、整个单位。任瑞雄认为，即使是一线城市，上海、北京、广州、深圳四个地方的复杂性都不一样，因地制宜是肯定需要的，不能一刀切。但是现在很多干部就只懂得一刀切，基层官员不愿意动脑筋，根本没有办法高效运转。任瑞雄说，刘小兵等权威学者的建议并未违背动态清零，只是更为人性化和合理化，但是他认为以中国的国情要将清零和高效运转相结合是行不通的。
真正能做到他说的那样的话，那么需要一个很高素质的。
任瑞雄认为，要做到刘小兵所建议的因地制宜，需要一个很高质素的基层干部的队伍，甚至将基层、县、市、省串连在一起，当中任何一个层次的官员都必须高度负责，并且具有牺牲精神，然后是高质素并且是团结协作的。以中国目前的现状，他的基层官员乃至是去到省部级的官员，他们并没有那么高的能力和质素。美国之音记者高峰香港报道。
没完没了的核酸检测能不能够帮上海摆脱新冠病毒呢？27岁的美国人魏杰安是去年9月是去到上海，在这个中国的金融中心开始了自己的新工作。好像所有人一样，他也没有想到几个月之后繁华的上海竟然会一夜之间是空空荡荡。他是接受美国之音记者的电话采访，是讲述有关封城的情况。下面是报道的详细内容。
从四月一号开始隔离，最初开始他们话给我们知就是4日，所以我们只是储备了4日的口粮，算下来到今日已经是整整第3个星期。魏杰柯是通过电话对美国之音表示，他们是那层楼每日都有新的病例，所以现时看来解封遥遥无期，没人知道是哪个时候会结束。魏杰柯居住的小区位于上海静安区，由于每日都出现新的病例，已经是被划分为是封控区。4月11号，按照新冠病例的多少亦是分布，上海将全市分为3个区域，封控区、管控区以及是防范区。 封控区目前涉及到1188万人，佢嘅管理最为严格，居民除咗极特殊情况系冇外出机会，从18号到21号，封控区嘅居民连续接受每日核酸检测，去到4月20号开始，管控区居民开始接受每日嘅核酸筛查。对于住响封控区嘅倪洁柯嚟讲，测核酸系佢唯一外出嘅机会。佢话隔离期间测核酸基本上就系唯一外出可能接触其他人嘅时候，尤其系刚刚开始嘅时候，我哋就系一栋一栋楼落去，大家系会排队，但系大家嚟嘅亦都唔算太远。佢仲话佢系记得当时志愿者给予佢哋系发出咗快速检测盒，但系冇人会用，所以我哋都围住志愿者睇检测盒，从一个人手里边递到另外一个人手里边。但是由于每日都有阳性的病例，楼里面的人恐慌情绪是越来越严重，现时大家排队都会间隔一米。不过我住的是老的栋子楼，没有电梯，大家觉得病毒就在楼梯上面，出去的话就会得病。倪洁柯说很多人就在微信群里面说我们不去了，他们叫我们测，我们也都不敢去。微博上面网友亦都有相同嘅疑虑，网友系其中一个人就系话，现时上海又开始实行新嘅政策，封控区以及管控区每日都要进行核酸检测，但系呢个渠道产生嘅交叉感染嘅风险系好大，但系佢系未有好好咁防范呢啲嘅漏洞。而另外一位网友唐唐白双双系表示，两次核酸间都冇超过24个小时，请问核酸嘅意义系喺边一度？为核酸而核酸。新华社援引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岳阳医院检验实验中心嘅主任高春芳嘅讲话：高频次嘅核酸检测十分之必要，原因系所有嘅病原体都有潜伏期，同时如果病毒嘅载量比较低，次次检测可能会走漏咗一啲嘅病例。虽然已经多次大规模检测，上海的病例数是始终维持高位。据上海卫生健康委员会的报告，4月21号，上海新增病例1931宗，以及是无症状感染者是15698宗。4月20号，上海新增2634宗，确诊病例以及是15861宗无症状感染者。西方防疫专家认为，在这种情况底下，每日大规模的检测核酸似乎并无必要。乔治城大学法学院教授、世界卫生组织公共卫生法暨人权协调中心主任高斯廷通过电子邮件对美国之音表示，他是确实认为大规模集中核检测是有可能导致新冠传播，而不是压制它的蔓延。他说在他看上来，中国应该是采取核酸检测加快速的检测的方法，快速检测能够在屋企里面完成，是一个重要的公共卫生工具。他还补充说，核酸检测需要送到实验室，并且大家聚集起来接受检测会带来风险。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卫生安全中心高级研究员阿达利亚医生致力于新型传染病以及是疫情准备的研究，他对美国之音表示，由于奥密克戎病毒的高度传染性，任何社交都是可能传播的机会。阿达利亚表示，整个城市可能存在着很多未知的传播链，而中国政府严厉的疾控手段并未有给予大家动机来进行检测，特别是那些的轻症患者。上海政府在4月19日恳请公众继续配合接受大规模的核酸检测，希望通过每日的进行核酸检测以及快速检测，并且加快转移阳性患者来达到社区清零的目的。而已经被困在屋企至少3个星期的上海居民是越来越不满中国的清零政策，认为这个对社会带来了损害大于它的益处，特别是在大多数病例是无症状感染者的情况底下。在微信上面流传的一条视频当中，上海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张文宏是医生指出，民生更加重要。他说，我们自己的城市上海之间要不要进行交流呢？徐汇区以及是黄埔区之间 黄埔区和静安区之间要不要交流呢？你如果认为这种交流亦都不能够有的话，这样问题就来了，整个城市可以停几耐？他说大家不吃不喝，没有地方买菜，有病不能够到医院去看，这个时候死了的人要远远高于冠状病毒的死亡人数。他还继续说2021年的8月张文宏在呼吁中国应考虑与病毒共存之后受到了网络暴力攻击。4月6号主管2003年 SARS 疾控以及是在2020年早期协助制定清零政策的中国呼吸道疾病专家钟南山在国家科学评论杂志上发表署名文章，认为长期的动态清零无法实现，中国是需要为社会经济正常发展而重新开放。钟南山在文章当中说，由于奥密克戎的高传染性，长期动态清零是不可能实现，中国是应该是采取的措施是提高疫苗的接种率，在社区当中优先使用抗原试剂盒，加快药物的研发，对病例进行随访调查研究，以调整最短隔离的时间。这篇英文的文章的中文翻译在49号开始在中国网络上流传，而与此同时，中国政府网站在同一日发表的动态清零总方针不变的文章，文章援引习近平的讲话，动态清零最大的限度的保护了人民的生命安全以及身体健康。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阿特利亚医生认为，中国要走出新冠的阴影，必须要改变现时的策略，这个包括为高危人群提供疫苗，分发快速测试盒，储备抗病毒药物以及是单克隆抗体药物。他说与此同时，他们是需要教导大家是规避危害以及提高风险的承受能力，而不是一味的使用没有科学依据的威权工具。对已经在家是停了3个星期的上海人民来说，没完没了的检测以及隔离令到他们看不到任何解封的迹象。魏杰柯表示，封城以来几乎每日都看到有人被带走。他说我经常看到大家是被带走，我们的桌台就在窗户面前，每一日都会看到有大巴黎把拉着箱的人是带走。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叶林华盛顿报道。
上海封城影响全球供应链，物流不畅导致的零部件供应不足，打乱了南韩企业的生产，个别企业甚至是要停工。面对这样的情况，南韩总统职务交接委员会正是考虑将鼓励企业回流制定为下届政府的重点政策的课题。南韩国际经贸学者认为，供应链修复力将成为新政府经济安保政策的核心，未来南韩经济从一定程度上将不可避免地与中国脱钩。下面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上海严格的封控清零政策加剧了全球物流瓶颈现象。据南韩海运业界的消息，往返中国内陆和上海港的货车流量较平时减少了 30%， 导致运输时间延长数倍。这些对依赖中国产零部件的部分韩国的企业造成了影响，已经饱受芯片短缺之苦的汽车业首当其冲。由于中国零部件供应商的供给受阻，韩国通用汽车富平第一工厂这个月的开工率降至平时的一半。现代汽车位于全罗南道的一家委托生产商宣布暂时停工，车载电池、电子等行业亦都出现了不容乐观的迹象。南韩外交部官员表示，车载电池石油化学领域的部分产品出现了进口延迟的现象。另外，三星电子笔记本电脑的生产计划亦都因为中国原材料供应不足而出现差池，该公司近日没办法不通知客户推迟交货。在上海拥有生产设施的韩企受到了更加直接的冲击。南韩化妆品巨头之一爱茉莉太平洋集团位于上海的工厂从本月1日起停工，至今仍未复工。龙芯、好丽友等食品企业的上海工厂虽然从本月12日起先后复工，但由于物流、通行证、防疫要求等等的问题，开工率仲不到50%。 更令南韓擔憂的就是這種封控措施正是蔓延至韓企密集的江蘇和浙江，目前包括三星半導體組裝和測試工廠所在地蘇州在內，兩地多城均處於不同程度的封控之下。據韓國金融新聞的報導，位於昆山的一家韓國大型化學企業原本定於20日復工，當日上午就突然被當地政府告知復工推遲到29日。南韓對外經濟政策研究院高級研究員鄭恆坤在通話之中對美國之音表示，江蘇、浙江等上海周邊地區和南韓的貿易往來更加密切，按照去年南韓從中國各省的進口的數據，來自江蘇省的進口額最高，佔到兩成有多，未來情況要看中國會否繼續收緊，如果封鎖擴大到這些地區，對南韓供應鏈的影響必然會上升。雖然上海等地政府正是推動企業復工，但是進展緩慢，中國中央政府對動態清零的堅持亦都增添了不確定性。科學期刊這個月15日在一篇報導之中援引專家的話報導表示，並沒有跡象表明中國政府已經開始為與病毒共存作準備，預計中國將會在很長的一段時間之內繼續實施錯誤的措施。面對這種情況，南韓總統職務過渡委員會副委員長權寧世近日表示，上海封鎖令到3000多家韓企蒙受重大的衝擊，應該為有意回流的企業提供大力的援助。南韓每日經濟援引過渡委員會核心人士的話報導表示，上海封城僅僅是新冷戰時代全球供應鏈問題的一個體現，委員會目前正是考慮將促進企業回流指定為新政府的主要政策的課題，為回流企業提供補貼、稅額減免等優惠措施。除了企業回流，南韓專家認為新政府還有可能採取供應鏈多邊化、參與美國的關鍵產業供應鏈重組等政策。南韓貿易協會國際貿易通商研究院研究委員金基英在美國之音的通話之中表示，南韓一直以來對外貿的依賴度很高，而且在國內解決所有供應鏈的問題亦都並非易事，在遇到風險的時候，比起回流和其他國家構建多元的供應鏈是更正確的方向。鄭恆坤亦都認為布局多條供應鏈是大勢所趨，新政府必然會推動供應鏈的多邊化以確保它的穩定性，只不過供應鏈是經過長期累積形成的一個穩固的網絡，並非短時間內能夠改變的。南韓西江大學國際研究生院國際關係學教授金在千郵件回覆美國之音的採訪要求的時候指出，供應鏈復原力將會是尹錫悦政府經濟安保政策的核心。去年文在寅和拜登會談就合作加強半導體、車載電池、稀土、醫藥品產業供應鏈的復原力達成一致，預計新政府將會履行有關的承諾，配合拜登政府從關鍵產業供應鏈之中剔除中國的政策，拉開和中國的距離亦都從一定程度上面符合南韓自身的需求。南韓貿易協會國際貿易通商研究院在這個月發布的一份報告之中指出，全球供應鏈的去中國化已經開始，南韓有必要改善對中國的過度依賴。報告從兩個方面分析了全球供應鏈的去中國化的趨勢，從短期來看，中國的勞動力成本上升、企業優惠措施減少等經商環境方面的變化，促使外資企業甚至中國本土企業遷移生產基地，美中貿易戰的長期化更加強了這種的趨勢。從中長期來看，由於中國製造業升級，居民收入水平提高，中國對海外中間產品的進口減少，出口增多，同時最終產品的消費能力增強，趨向於形成一個完整的產業鏈，對全球價值鏈供應鏈的參與率和依賴度將會降低。報告中的數據顯示，中國對全球價值鏈的參與率已經從2011年的 40.5% 下滑到 2020年的 36.0%。 这些对南韩这一类以中间产品出口为主、依赖分工贸易体系的经济体无疑是不利的。郑恒坤指出，从民间情况来看，围绕中国的供应链已经开始重组，今后的关注焦点在于半导体、电池等尖端技术产业。美国已经采取了强有力的技术管制措施，其他发达国家亦都在实施类似的政策，这些国家今后的政策动向有待进一步的观察，不过预计南韩会跟随这个的趋势。金在谦进一步指出，全球化时代已经结束，世界经济今后将会形成以美国、中国等大国为中心的不同的区块，因此从一定程度上，南韩与中国经济的脱钩是不可避免的。尹锡悦政府极有可能加入美国的印太经济框架，这些将加快与中国的脱钩。不过他亦都指出，南韩与中国在经济上面的长期互相的依赖，完全脱钩是不可能的，因此全面断绝与中国的经济关系并不可取。以上是美国之音郭靖怡首尔的报道。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军事行动频频受挫，继日前俄军王牌战机苏-35在乌克兰第二大城市哈尔科夫附近遭到击落之后，俄罗斯黑海舰队旗舰莫斯科号导弹巡洋舰亦都在上星期遭到乌克兰海王星反舰导弹击沉。咁呢个情况对解放军与台海战争有咩启示呢？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范东宁专访平可夫的报道。
战事初期，俄罗斯的坦克大军被乌克兰以各种反装甲武器袭击摧毁。随着战事的推进，俄罗斯的海空军亦都被证明没有想象中强大。俄罗斯的莫斯科号和苏-35战机为什么在俄乌战争当中成为活靶？俄系武器究竟是在哪些致命缺失？而另一方面，中国解放军的辽宁号航母和多款主力战舰都是用前苏联的军舰军机为基础改进，苏-35的坠毁和莫斯科号的沉没给予了台海两岸怎样的震撼和启示。如果台海爆发战争，解放军的军机和军舰是否亦都可能重蹈俄军覆辙，不堪一击？前身为系瓦良格号的前解放军辽宁号航母的作战能力是否值得担忧？看和防务评论军事杂志创办人兼总编辑平和夫对美国之音表示，辽宁号是科研船，不适应现代海战，和美军航母根本不是同一个档次，仿制品永远是赶不上原装货。
他们当初的初衷啊，其实是完全和现在是一样的，他们并没有打算用辽宁号去作战，他们只是说完全没有航母的操作经验。
平可夫表示，他们当初的初衷其实完全同现时的是一样的，他们并没有打算用辽宁号去作战，他们只是说完全是没有航母的操作经验。即使是今日，它确实是一艘科研船，主要是用于测试以及训练，这一点他们还是十分之清楚。美国人怎样会看得起他们的辽宁号呢？它有几架的歼-15飞机，这种飞机是上世纪70年代苏联设计的，作为临时过渡的舰载战斗机，在作战的过程当中，它的油料、武器弹药、载重量都是受到极大的限制，然后人家美国的航空母舰一分钟弹射几架飞机，而辽宁号一分钟起降几架飞机，这些我们大家都非常之清楚。所有我们是告诉大家知，美国有11艘航母、80年的作战经验，装备最现代化的 F-35C 当然还未有满装，但是陆陆续续的人家是在这里装载，这个和中国所拥有的舰载战斗机根本不是一个档次，也都不是一个世代，这个是问题是一方面。而另外一个方面就是刚才是也都提到，辽宁号也都好，瓦良格号也都好，猎座夫也都好，这个是江铃级导弹巡洋舰也都好，它都是在乌克兰的尼古拉耶夫造船厂南厂是建造。你看看他们的外观就知道，我们最近的距离摩尔曼斯克见过夫兹是列座夫，在大连也都见过他们的瓦良格，当时还正在处于改装， 这个是2005年那一个操作罕接的工艺，方方面面简单讲，它就是一个典型的苏式的球相，又大又笨，先有了再说，而且并未有经过科学的严格的论证，它完全不适应现代的海战，尤其是你去跟美国海军比航空母舰，我相信这个是完全是没有必要再进一步解释，所以它们的定位是很清楚，只不过是科研，但是搞不清楚的是到了21世纪他们仍然对辽宁号进行了一个逆向的工程研制，然后制造了一艘山东号，虽然内部的舱室可能进行了优化的设计，但是你看整个特征也是作战的运用方法和人家30年前1970年代那个是苏联圣彼得堡的苏霍伊舰船设计局设计，到我们的系念书上面看一看，采访过总设计师的谈话就很清楚，当时设计的这两艘完全是作为过渡，我相信中国的情况也是一样，他当时是没有办法研制弹射器，也都没有办法研制现代化的岸对岸飞机、舰载战斗机，所以干脆就一个系统的仿制，就是回到米哈伊尔·博格相当的谈话，仿制的永远赶不上原装货，否则他们的航空科技就不需要再发展，这个海上科技还是发展些什么呢？除了黑海舰队的旗舰莫斯科号被击沉，俄军苏35战斗机也都被乌克兰击落，未来的如果爆发台海战争，解放军是否还能够依靠同样的机型的战斗机是取得控制空缺？刊和防务评论军事杂志创办人兼总编辑平可夫表示，最近几年中国研制了大量的电子侦察机、电子干扰机，最新亮相的歼16D 已经是现身台海刺探空军雷达，在这方面确实是取得到一些的进步。
因为苏34已经被击落了两架，这是我数到的啊，苏35据说是一架，这就完全
平和夫表示苏34已经被击落两架，这个是数到的，苏35据讲也都被击落一架，这个就完全足以证明一，他们缺乏隐形，他们不是隐形的战斗机，所以人家乌克兰的雷达能够发现到他。第二，你没有完整的一整套的电子对抗系统，你怎样去干扰人家的对空导弹的发射？它就是不像中国。其实这几年中国我们都直白地说，它是很上进，研制了大量的电子侦察机、电子干扰机，现时已经发展到很多代，已经是从高新12345一直是发展到高新14。所有这些一个系列的反潜、电子侦察、电子干扰等等的远程干扰，它还是发展到垂队干扰机，这个是最近刚刚亮相的歼 16D。 台湾国防部也都讲过，到了台湾防空识别区，因为它主要的责任就是要负责，是当比如讲台湾的雷达锁定了中方的战斗机以后，歼 16D 能够发现这个雷达的具体方位，以及是什么型号的雷达，它都可以探测得到，这个就是为什么频繁的地对台湾系的东岸南部去，这个就是逼迫你雷达不断地开机，每日刺探一些的讯息，虽然你使用的可能是训练频率，你可能将输出的功率降得很低，你可能很少启动各种各样的跳频方式，但是日积月累还是仍然是可以多多少少都能够知道一些，他们至少能够知道这个是什么的雷达在跟踪着我，在锁定之后，然后歼16自己能够发射以及是反辐射导弹来攻击这些台湾的地面雷达，甚至台湾的预警机，甚至是台湾的空军 F-16 战斗机的雷达等等，都有可能被歼 16D 是探测得到，但是这个是30年以来你俄罗斯空军发展的这种型的号的垂队干扰机，一看就未有见过。随着俄军苏35战斗机是被击落以后，俄黑海的舰队旗舰莫斯科号导弹巡洋舰亦都被击沉，普京发动的侵乌战争遭受重大的打击，面对俄军如此的战况，习近平是否会重新制定他的攻台战略？刊和防务评论军事杂志创办人兼总编辑平可夫分析认为， 習近平正重新評估攻台戰略，但是獨裁者的心態以及政治家的個人野心，決定習近平解決台灣問題的想法可能會更激烈。
这个攻台战略他们绝对是在重新的审视、重新的思考，但是我在这里要提醒所有的观众，还有一种说法，觉得习近平比普京聪明，他可能会这个，
但是在这一处要提醒大家所有的观众，有一种的说法，觉得习近平比普京聪明，他可能会重新审视整个对台动武的政策。要告诉大家知的是不要高估他们，独裁者的心思是一样的，独裁者的水平都是一样的，看看他们在上海防疫的所作所为，大家就知道了，他不是通过一种科学的管控来处理严峻的事实，而是通过政治决定以及是政治的决策以及是政治家的个人野心。他们所关心的第一个话题就是个人如何掌握政权，这个是普京发动这场战争的根本原因，习近平亦都是一样，他们不会改变错衷，他要解决台湾问题的想法可能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激烈，因为他面临着更多的国内压力，包括防疫的问题等等，但是在具体的战术运用方面，我认为他们会调整，否则他们的间谍亦都用不住，是在全世界这么多的积极地搜集各方专家的看法、最新的情报、各种的分析状况，他们确实还是很积极，这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问题另外一个方面，一旦开战，双方的损失以及中方的表现，我仍然是要重复刚才所讲的三个字，打不得。为什么？因为开战就完全是一个体系的对抗，这个就不是讲出动一艘055毫无任何的掩护，出动两三架的苏-35毫无任何的其他一体化作战的状况，它很可能作为一个整体作战的优化，出动大量的电子干扰机或者是动用弹道导弹，率先就将台湾的雷达基地、防空导弹设施给予是彻底的摧毁，它现时有这样的能力，然后它可能会动用大型的水面舰，而且它会笨到是将大型的水面舰是驶入到台湾岸对舰导弹的攻击范围之内，这个是第二个问题。第三个问题，它仍然是会严密地希望获得制空权，阻止 F-16 接近这些的水面舰队，但是这里我要想告诉大家，事情的发展不见得好像他们所想象的那么如愿以偿，因为台湾拥有非常之彪悍的空军作战力量，还有美国极有可能提供各种各样的情报支持。从这一次的事件，我们就可以想而知所谓的情报支援系的重要性。平和夫亦都表示，未来解放军一旦对台湾动武，美国同其他西方国家极有可能给予台湾提供情报的支援，而军事情报在现代战争当中的作用至关重要，再加上美国出兵的可能性，这个势必要大大增加了解放军武力攻台的难度。平可呼吸，所以情报的支持这一点是超级重要，所有这些系统体系的对抗就有可能决定台海战争的走向，将会出现一个非常之复杂的状况，还有美军海空军参战的可能性是完全存在，参战不见得说是直接地发动导弹攻击的什么，美军用电子干扰系统干扰你，令到你中方看不到台湾的水面舰，看不到美国的航母，这个是完全可能的，他甚至用潜舰以误击的方式给予你一下击沉一艘船，人家到时候不承认你有什么的做法。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范东宁华盛顿报道。
中国官媒《环球时报》前总编辑胡锡进日前发文说，中国大陆没得退了，台海爆点或者已经不远，他此言一出就遭到台湾网友几乎一面倒地嘲讽，快点来快点打。有分析人士说，这样显示中共对台的恐吓心理战已经被台湾人看成是一种笑话，但台湾是不能够掉以轻心。亦都有分析人士说，网友只是一种纯粹的情绪发泄或者喊话，因为从民调数字来看，台湾愿意不惜付出生命上战场的年轻人其实是在度减少。下面是美国之音地记者陈坤在台北报道。
中国官媒《环球时报》前总编辑胡锡进日前发文表示，中国大陆没得退了，台海爆点或者已不远， 胡锡进此言一出，就遭受到台湾网友几乎一面倒咁样讽刺，快来快打。有分析人士表示，呢啲显示中共对台嘅恫吓心理战已经被台湾人睇成系一种笑话，但台湾唔能够掉以轻心，不宜以欺弱态度嚟到看待严肃嘅台海安全问题。亦都有分析人士话，网友只系一种纯粹嘅情绪发泄或者喊话，因为从民调数字嚟到睇，台湾愿意不惜付出生命上战场嘅年轻人，其实系喺度减少。美国联邦参议院预算委员会共和党首席议员林塞格雷厄姆等六位参议员15日离开台湾之后，16日环球时报前总编辑胡锡进就喺微博发文表示，他感觉台海局势山雨欲来风满楼，离真正的爆点或者已经不远，美中台三方游戏玩到尽头，上升为直接军事对抗的概率是极高的。他说美国成功动员起西方世界开展全面对俄制裁，令到华盛顿觉得对华威胁有了新的筹码，美方尝到了不费一张一弹就搞乱了欧洲的甜头，亦都会想如发炮制搞乱亚洲，消耗中国。他又说目前真正的危险是大陆没得退了，但是美台误判了又往前跨了一步，台海就只翻开摊牌的新的一页。他希望中国大陆民众对台海局势的摊牌要加快累积心理准备。胡锡进的发言令到一些中国网友叫好，说是时候进行台海战争，内地社会层面的心理动员了。亦都有人说时刻准备住，但是近期深受疫情所苦的上海网友就大宣说，打仗要不要戴口罩呢？测核酸呢？亦都有其他网友附和说，打台湾一个得阳性，全军拉返去隔离。台湾方面就几乎是一面倒咁样讲，好啊，求你快打。嗌咗冇几耐仲喺度嗌，拜托你哋快啲打，如此等等。對於這種現象，台灣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研究員宋國成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時候表示，胡錫進時常對台灣發出文字恐怖主義，如果該篇文章不單止是他的個人的觀點，而是影射中共高層的意見，這樣就有兩點值得關注。首先，在俄烏戰爭之後，中共確實已經體認到武力攻台可能會遭致美方動員全面制裁，戰爭成本增加了，政治和經濟的風險亦都增加了，所以中共在對台軍事行動前務必會更加謹慎。其次，藉由恐嚇台海爆點已經不遠了，中共退無可退來到表明，如果將來中國對台動武亦都是被迫作戰，為未來侵台塑造一個出師有名的藉口。宋國成說，台灣網友嘲諷式的回應反映出台灣人對於中共對台政策荒誕性的看法。宋國成說，因為今天在台灣並沒有人會同意所謂台灣是中國一部分的講法，亦都反映出多數台灣人認為中國自己的防疫工作都做不好，還想統一台灣嗎？這些顯示出中共對台的恫嚇心理戰基本上已經被台灣人看成是一種笑話。不過宋國成亦都說，雖然中共是放羊的孩子，但是台灣還是必須要防備那一天真是狼來了，所以玩笑歸玩笑，但台灣對於中共的軍事威脅還是不能夠掉之輕心，不宜總是以氣弱的態度來到看待嚴肅的台海安全的問題。台灣美麗島電子部民調專家戴立安從另外一個政黨政治的角度來到分析台灣網絡上面的氣弱的言論，他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時候表示，網絡上的匿名性很高，存在著各種反串或者故意刺激對方的言論，大家可以去思考這樣喊打的言論到底對誰有利呢？他說以這幾年下來的情況來說，他覺得無論動機如何，但是從結果來看，民進黨其實是比較大的獲勝者、獲利者，因為他會翻轉到民進黨的政治資本，這種的言論和政黨在推動政策或者在整個選舉的氛圍上面其實都非常密切地扣合住。他表示，美麗島電子報3月份的民調顯示，20至39歲的年輕人對中國共產黨的好感比率都只是有個位數，反感就高達90%。經過交叉分析後可以發現，台灣民眾在2019年初習近平發布告台灣同胞書之後，對共產黨的印象急速下降，而同時對民進黨的好感不斷攀升，兩者呈現 鏡像的相反走勢一直持續到現在，換句話來說，比到台灣人對共產黨的好感度下降，將有助於提升對民進黨的好感度。戴立安說民進黨政治操作人士都看到了這一點，所以抗中保台親美的主軸一定會持續延伸到2024年總統大選。他又表示，台灣網友喊打只是一種鍵盤上的表達，因為從民調數字來看，實際上並不是如此。他說，從去年至今，雖然經過了俄烏戰爭，但是兩岸是否終須一戰的民調結果差異不大，但是如果細部來看，就可以發現，特別是20到29歲的年輕人，去年覺得終須一戰的大概有61%，但是今年只是剩下46%。它是逆轉的，也就是說在還未有發生俄烏戰爭之前，年輕人認為戰爭離他們很遠，但是當俄烏之戰發生之後，戰爭的現實感拉近了，很多年輕人開始對戰爭風險產生疑慮，因此同意終須一戰的比例下降了10%有多。以上是美國之音陳君台北的報導。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你在9至11点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今年的4月22日标志着第52次纪念地球日，这日亦都标志着全球环境运动的诞生。这是一次庆祝地球决心采纳更加具有可持续性的实践做法，并保护地球健康的机会。今年的主题是携手为保护地球投资。地球日可以追溯到公众对政界、对美国普遍的污染和严重的环境侵蚀缺乏回应的强烈不满。有两宗事件尤其激发了公众采取行动。第一宗事件是1969年初加利福尼亚州海岸附近的大面积流油，同年6月俄亥俄州克里夫兰的海霍加河由于受到工业废料的极度污染而起火。这些不是第一宗这一类的事件，但是就是令到大众忍无可忍的最后一根稻草。1969年的海霍加河之火成为美国各地环境侵蚀的一个象征。对于缺乏政治意愿感到愤慨的人士，包括美国参议员、环保活动人士盖洛德李森，他相信大众必须公开表达愤慨，否则将一事无成。因此他在1970年组织了第一次地球日活动，他说目标是组织一场全国范围的示威，显示对环境的关注是如此之大，从而震撼政坛。这些是一次的赌博，但是他发挥了效力了。据估计有2000万人参加了全国各地的和平示威。到了1990年有149个国家的2亿人举行了集会，并参加活动，推动回收利用和清洁环境的实践做法。如今地球日是世界最大的非宗教性的节日，全球190多个国家大约有10亿人参加活动，以影响民众如何看待他们的环境，并倡导在国家和地方层级做出政策上的改变。今年的强调重点是通过公共和私人对创新以及绿色技术的投资来到应对并减缓造成气候变化的原因。拜登总统说，50多年前一代人聚集在一起应对他们面临的环境危机，他们采取了行动，希望那些掌权者将会倾听。如今新一代人正是敲响比任何时候都要响亮的警钟，要求世界领导人采取行动，挺身面对挑战，并以实际行动为后人留下我们的遗产，符合我们所有人的利益。
以上是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美国之音两个钟头的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听我们继续有两个钟头的语节目，请鬼继续收听美国之音语广播，我是刘宇玲，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